欢迎回到10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传统语言素有文字优美、意境深远之誉，但是过去几十年来，这种优雅深远之美却逐渐被浅白低俗乃至暴力所取代。尤其是在网络世界，各种庸俗暴力与侮辱性的语言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那么中国语言风格是否在堕落？中国当代语言中的暴力之气从何而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好，杨鹏先生，我想先来从您开始。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首先是从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引起这个灵感哈。那么他认为今天的中国语言风格在堕落，那么其实一些学者呢也是持这种观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如果是赞同他的看法，那么你觉得这种堕落的文风是表现在哪些方面？请您跟我们先来说一说。
我觉得说堕落呢就有一个前提，他还原来有一个高处是吧，从高处跌落叫堕落。其实我并不太同意这种堕落啊高端的这种分析。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动荡的社会啊，只会有动荡的语言。那么这种今天讲到的堕落的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堕落的啊，其实是一种冲突的一种动荡的语言。比如说我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有一位讨论人口问题，有一位姓张的学者提到说毛时期呢饿死了3000到4000万人，另一位姓左的学者不同意，说你亲眼看见了没有，你伪学者一个，就算死了4000万有什么了不起，他当政的时候不是生出几亿人来了吗？结果一个记者听不下去了，就冲过去就抓着那位姓左的学者就要打，然后说你打死那个杂种，打死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个当然还有毛一士先生经常被骂这个老不死的，你去死吧，去人家死光光。其实我讲这种东西呢，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就不要用一种堕落来表达。我觉得这种现象的核心是说这个社会非常的焦虑，这个社会呢进入了一种冲突状态。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常识来讨论问题，人什么时候变得粗野，什么时候变得歇斯底里不讲道理？和平的情况下他会温和理性呢，中国人也一样的。但是如果在战争状态下心情焦虑的时候就粗野和歇斯底里。所以从当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语言的低俗粗暴蛮横无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的心理结构，就是说人心处于战争状态，处于焦虑状态。
好，待会儿再请您再来回头跟我们再解释。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立即把这个苏联的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的这个教导哈，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战线把它定下来，然后对作家诗人进行军事化的管理，要求他们放弃资产阶级的那些文艺官，完全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要把拉斐尔把它焚烧掉，要把所有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画作扔到阴沟里面去。斯大林特别做了一个批示，俄国的作家诗人要用工农民的语言写作，所以军事语言甚至电报语言成为最时髦的语言。整个的文学每一个文字每一个签字要像一颗子弹一样，要有100%的打击力。1934年是全俄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第一次召开，那个会上开启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艺术的这么一个先河。主席台上挂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高尔基亲自参加大会，但是关键人物是日丹诺夫，就所谓的文艺的沙皇日丹诺夫，他传达了斯大林关于苏联文学的基本定义的那个指示，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34年的这个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旨意，后来一直传到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在1942年延安转锋，毛泽东的所做的延安文艺中心讲话就是来自苏联。同一时期苏联的作家诗人大批的自杀和死亡，所以苏联开始一直到中国这个文学艺术的这个变化，或者是语言文字的溃败，我也当然称之为这种严重的这种变异。 来自苏联，最强大的源头来自苏联。
好，高文清先生，刚才王先生提到是外来的因素的影响，我想请您从中国自己的政治社会环境的这个影响因素来谈谈今天中国语言的面临的这种困境。
我觉得呢，就是语言呢是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那个载体，这个语言的这个中国语言的暴力呢，暴力的语言呢，这个实际上呢是中国社会现实的这种反应。那么中国的话呢，中国这个共产革命吧，实际上本质上呢是一场痞子革命。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有这个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失意的城市青年，另一部分人呢是这个以流氓无产者为主的这个底层民众。这种成分的构成呢，本来就使得中共的这个整体的素质呢就很低了。那么毛泽东呢，可以说呢是这种痞子文化的一个始作俑者。毛泽东本人确实有语言那个天赋，哎，他的特点呢是这个粗鄙直白，可以把许多歪理学说呀，这个用通俗易懂的话来那个表达出来。所以呢，而这种风格呢，在中共那个建政以后呢，他就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他因为用中共建立后掌握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他就使得这个与这个全民，就他这个痞子文化运动本身又演变成了全民的痞子化，哎，所以的话呢，这个语言的粗鄙啊，另外像这个其中说到这个关于这个他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话呢，我觉得他是那三反。第一，中国的这种语言，或者说中共的这种痞子文化，它反文明；第二，它反传统；第三，它反人性。这种东西之后呢，刚才那个杨鹏提到这个，举了那么一个例子，我看的话呢，那种暴力之气啊，那种粗鄙啊，那个把男女的这个生殖器啊，现在都经过这个网络时代，通通都公然就那个讲出来啊，真是斯文扫地啊，叫人就不堪入耳啊。
好，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
中国的这个语言啊，你说堕落也好，说破坏也好，对汉文学是一个重创。汉文学本来是个很优美的语言，叫方块字、象形字，在世界上是一大家。那中国古代的一些成语随便一举都是很优美的，什么花好月圆啊，什么这个风花雪月啊，甚至那些古诗词啊，什么月落的乌啼霜满天啊，江枫渔火对愁眠，还有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可以总结五个因素等等，这都是这种优美啊，是简直是数不胜数。像《红楼梦》里面的花开花落花满天，一首诗可以把整个花美两三句就说一句花，把汉语的美发挥到极点。汉语确实很优美，但共产党执政以来，我觉得它在两方面损害了汉语。首先一个简体字就是对汉语之美的一个重创。汉语是在繁体字里面是有很多的含义的，那么简体字之后，我问了一下香港人、台湾人和海外华人的感受，你看简体字究竟什么感受，他们说感觉很空洞，感觉空空落落的，就像那个鸡爬子啊，给把这个草给瞎了搞乱了一样，就是这个感觉。我们虽然是习惯了，他们就这个感觉。而且他们还举了个句，比如一个爱字，这个爱字他们没有心，
对不起，我们先不是谈这个文字啊，我们还是回归到语言的这个讨论。
Okay.
哎，请讲。您刚才还说，刚才说到简体字，第二点，
对这个爱字啊，这个没有心，这个亲字啊没有见，不相见不相爱，怎么见呢？这个就说了。另一个重创就是这个语言的暴力。这个语言暴力你当然可以追溯很远，但实际上江苏的现代最近半个多世纪三个阶段，一个是土改，一个是文革，一个是六四之后。土改是用的那些语言，什么消灭了，什么打倒啊，是什么什么剥夺啊，这些词啊就是带有暴力。让文革时候什么劈倒劈臭他。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能翻身，这是一种暴力。让文革之后来这个六四之后呢，又是什么动不动外国势力、反华势力、敌对势力，是语言暴力。这些语言暴力虽然文革结束了，但是延伸到比如计划生育的口号里面叫做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这种语言暴力啊，赤裸裸的民间的语言暴力直接来自于官方的语言暴力。所以说这种结果是应该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党文化所肆虐的结果。
好，杨鹏先生，刚才几位不同的嘉宾都提到他们觉得这个比较粗鄙的直接的或者甚至是暴力的语言风格跟这个执政者发扬光大这种语言风格有关系。那么您认为为什么执政者要发扬光大这样一种语言风格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我听了，就是说这种很粗鄙的暴力的语言，然后呢，刚才王宽先生说受苏联影响很大，当然还有这个说主要是由毛泽东起死的，毛泽东个人作用起了很大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有一个方面大家没有提到，其实我觉得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语言风格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的平民造反的一个文化传统的延续，就是它不是说完全就是毛泽东开始，当然受苏联影响，但是呢外因还得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这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史记记载，这个立身求见刘邦，有一位骑兵就跟他说，刘邦不喜欢儒生，有客人戴着儒生帽子来见他，刘邦就要取下帽子往他里面撒尿啊！只要说起儒生，刘邦是强经常大骂。所以就是说你看这么一个开国者，他可以当着人的面把人帽子扯下来往里面撒尿，就这种平民的这种造反的这种文化心态，其实呢我觉得刘邦他们成功以后对中国的整个文化史影响是蛮大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贵族文化就被冲毁了，然后贵族呢就等于装腔作势，等于形式主义，等于不实用，最后等于失败。所以呢他这个平民造反，他要动员底层大众，他的语言就要贴近底层大众，然后他就得用重锤，所以呢得用重口味。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是有自身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的，就是历史上呢就是说如果天下大治，顺经圣君圣顺民比较和平的时期，生活富裕，人心安定，语言就走向典雅优美。比如说《红楼梦》那种只可能出现在王朝后期，就是说它这个得出现在贵族家庭才可能出现，但是一到天下大乱，这个暴君暴民的这种改朝换代的时期，这个语言就走向一种粗野和暴力。所以这个暴君的这种蛮横的语言和暴民的这种血腥的语言往往同时出现。毛泽东他更特殊一点，他从来都处在战争状态，建国前是战争状态，建国后还是战争状态，因为无产阶级战争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以呢这种战争暴力的语言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就一贯，但是到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进入改革语言就理性多了，但近几年又开始这个语言开始暴烈了。也就可以说一旦语言开始进入暴力化，进入斗争化，我们就会感觉到社会的矛盾，后面的矛盾在激化，也就是暴君暴民的冲突它又开始在呈现。这语言是一种表达形式而已，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中国自身文化的这么一个基因存在的啊。这个
好，王康先生。
列宁、托洛茨基、加米列夫、基诺维耶夫这些布尔什克里就长期在西欧流亡，他们也比较了解西方，他们多通晓多种与西方的语言。只有斯大林没有，基本上没有出过国，对西方根本不了解，而且仇视西方。那么中国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他也是众多中共领袖里面早期没有出过国的这么一个土包子。毛泽东呢？我觉得他在败坏中国文化、中国人心上面是无处其有，是集大成的。一个是来自所谓的马克思列宁的这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套理论，另外来自中国的帝王和农民起义的那套驾驭术和农民起义的这种对文明的仇恨。还有一点，毛泽东就是四九年之后大规模的长时段的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极大的恶果。一个是他败坏了中国的文化，他摧毁了中国的一代这个知识界的这些文化的继承人，另外他培养了一代体制、一代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打手、一代道德上的堕落者，以至于我们到现在我们还看到中国大量的充斥着毛泽东的这些所谓的忠诚者们，他们就是毛在东西方的这个反文明、反人性、反传统的这个集大成者的他的跳蚤。中国还有数以亿计，这是极其可悲的，败坏一个人民只有毛泽东做得到。
刚才高文先生，刚才这个杨鹏先生提到刘邦的这个例子，在那个儒生的帽子里面撒尿，这个让我联想到毛泽东很多反知识分子的言论。那么他自己本身也是采取很多反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说这个书越多读得越多越反动等等等等。那么我就想说，这种反制的语言风格其实背后是反制的思想和政治，毛泽东的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体现。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您觉得这种语言和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呢，杨鹏呢，提到一个社会现象，是说呢，就是毛泽东始终处在一种战争状态。那么邓小平呢，以下呢，似乎那个有所缓解。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的话呢，中国的这个语言的这种暴力啊，实际上是有它的基因的。嗯，这个基因呢，在毛时代表现得极为突出，到了邓时代呢有所缓和，但是基因还在那块儿。基因的话呢，一点没有那个改变，所以呢，就是说，就是毛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毛就是中国的这种粗鄙的那个语言呢，在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毛是一个始作俑者，啊，毛呢是一个那个始作俑者。
啊，对不起，高文清先生那边好像。
那么毛的话呢，这个我想举这么一个具体的这种的例子，他呢，他这种粗鄙和这种暴力啊，他的可以说他是屁话是他的口头禅，他经常呢，他可以不需放屁写到词里面，他可以的话呢说放屁一通，哎，这个不需放屁，所有就都是毛的，他都是带的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还不是毛一个人，在中共党内，彭老总呢那是要这个彭老总呢那是要这个要给毛提意见，但是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呢他也在骂娘，哎。这个，而且毛呢跟他反过来骂，这两个那个可以说是最可能看出中共党内高层他们的素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这种究竟的话呢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是无形之中的影响到了全社会，因为的话呢，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或话语权呢，它呢就可以变成全社会的这个话语。哎，
嗯，好的，嗯，陈伯鸿先生。陈伯鸿先生
啊，这个说的这个语言呢，啊，这个古代的这些专制统治者还说过一句话，说百物一用是书生。实际上，确实这个刚才这个杨鹏也讲到一点，中国历史上这些起家的皇帝啊，多数都是一些流氓无赖。这个刘邦啊、朱元璋啊，还有五代十国那些什么王建啊，那些人呢，啊，都什么犯私盐、犯这个走私啊什么的，打家劫舍这些上去了。说刘邦回故乡，人家都说这个刘二回来了，到处欠的债。说这些人当然没文化，上去之后的确形成了一些反制传统，但是真正的登峰造极还是在当代。毛泽东身上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北大做这个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据说，啊，遭到过蔡元培和胡适这些大家的这个冷遇，他这个心里啊非常的愤恨，这个他迟早是绝对要报仇要报复，所以他后来这个夺取权力执政之后啊，他对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这个报复知识分子，认为这个大学无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把这些教授啊，这个都扣上这个白砖道路啊，打到这个牛棚甚至五七干校去劳改，这跟当初他青年时代这个际遇啊有关系，是一个复仇心很强的人。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共产党内部啊，这个山沟派战胜了国际派。就是说这个毛泽东为首的本来这个一伙人在这个井冈山这个土匪聚山为寇，落草为寇啊，这个占山为王，但是他真正的中央在上海，上海那批人本来受过教养的，比如说是陈独秀啊、周恩来啊、王明啊，这一批人呢算是很有教养的，在白区，后来白区抵挡不住了，只好把中央搬到这个山沟里面去，毛泽东就趁机呢夺了权，他整个一个过程呢就是山沟派夺国际派的权，把王明他们这些都打下去之后啊，他这整个是向着这个反制这个反文明、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方向前进。这个司马禄曾经这个在延安待过，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在延安开会，听共产党高级领导开会啊，满口脏话、粗话，互相辱骂，就跟彭德怀后来讲的一样，说你当初辱骂我、吵娘吵了我40多天，我现在吵你20多天不可以吗？但是我要提醒一下，中国人现在网络上动不动把这个什么“币”字拿出来提啊，什么牛逼啊、傻逼，这个人生殖器的这个特征，我考证呢是蒙古语，是蒙古人引荐的，实际上是中国亡国的标志。今天中国人用的津津有味，那是一个亡国之词。
嗯，好，我想听听杨鹏先生，因为刚才杨鹏先生您觉得，
刚才我听了，我还是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我们怎么定位这种政治话语啊？其实我觉得，有科学的话语呢，它是为了求真，那它就必须理性，要讨论真理。语言是通向真理的，它艺术的语言呢，它是要求美，语言是要通向这个审美的。那么这个政治的语言呢，它是为了求胜、求胜利。那么在中国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网络会被这种政治讨论的覆盖？就是政治语言的风格呢，它已经这个成为最热的风格。 到政治语言，尤其是这种隔过去的这种语言，他不把语言当交流工具，当成分享工具，他当成匕首和头枪，对吧？鲁迅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匕首和头枪，到现在呢变成核武器，变成生化武器。所以这个语言是拿来干什么呢？是拿来吵架的，是拿来斗争的，是为了赢的。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弥漫着呢，就是吵架的话语。所以呢，我讲的这个呢，就是说我还是更觉得呢，就是说只要这个社会的核心矛盾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百年以来大家在探索一个政治制度，那么只要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政治制度能够让大家都比较顺心，它没有解决的话，它就会充满着政治冲突，政治冲突就覆盖这个社会。所以呢，这个政治话语呢，它就变成战斗的话语。其实呢，我估计刚才大家在讲这个，讲到毛左的这个语言的这种暴力，其实现在右派语言也很暴力的。现在右派的这个讲话也很暴力的，也就是说他这个甚至呢，就是讲到这个毛泽东的粗鄙的时候，那蒋介石也够可以的，蒋介石可以在大会上是凉席品，是吧？所以我讲这个他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语言都表现出来这种暴力和冲突，是为了斗争，是为了赢，是为了这个摧毁对方，是把语言当成武器，这种状态的时候是由于政治冲突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而为什么会长期持续的政治紧张和政治冲突，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解决根本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大家不再为政治你死我活的这种情绪，围绕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情绪，那么他语言就不会那么极端，他就会去走向科学的语言求真，也会走向审美的语言求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本质上还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然后他的政治制度转向一个更平等更自由更博爱的一个制度，那他可能解决语言的这种火药味和战争的问题。
好的，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慕容雪村在这个纽约时报的评论，他也是认为这种长期的暴力的语言扼杀了在中国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也就是影响了这个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前进。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暴力语言对中国社会长期的影响是什么？
慕容雪村还引用了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就是思想可以败坏语言，语言反过来也会败坏思想等等。奥威尔还说过一句话，如果极权主义变为一种永久性的现象，那么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文学就会宣告完蛋。我本人对中国的前途包括文化战略持悲观态度。刚才我说了，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政权一个人可以败坏一个民族，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我坚决地认为它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就是整个败坏人的这么一个学说和他建立的这个制度。那么现在中国的问题当然是个制度问题，谁都知道啊。但中国也有一个运气问题，中国运气太不好，即使共产主义的中国变为制度，如果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或者李达，甚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而不是这个毛泽东作为长期作为第一号人物的话，中国的命运有所不一样。如果前苏联是布哈林，能够用原文阅读埃斯库洛斯，能够做荷马、但丁什么什么什么莫泊桑的这么一个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当政的话，俄国也不会付出几千万的代价。我觉得有一个运气，在某种意义上面，这既是人为的，某种意义上面也是一种天命。但愿中国的运气会好起来。
好，我还是沿着刚才王康先生说的这个乔治奥威尔的话，如果思想可以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可以同样败坏思想。从这个角度，请最后三位嘉宾来每人用一分钟的时间点评一下，觉得今天这个中国的语言风格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思维造成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那么高文清先生，请您先来说一说。
中国的现在这个语言的这种暴力啊，我觉得呢，这个根子的话呢，我刚才说到还在于这个制度上的这种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呢，从根儿上呢还是没解决。如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能够就是从根本上来改变这种那个政治制度。那么因为刚才说的毛泽东呢，他是中国的这种痞子文化的这种始作俑者，他是代表者，而毛现在还高高的挂在这个就供在天安门那个城楼上纪念堂里面。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不仅仅是不从这个政治上来清算毛泽东的话，中国是没办法往前走。 政治上清算毛泽东的同时，也要清算毛泽东的文化遗产，包括他的这种语言风格。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不仅经济发展不起来，而且的话呢，语言的这种暴力，中国语言的这种堕落是永远没有办法来解决的。
好，陈伯鸿先生。
我看这个中美两国政府的语言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美国政府会对中国政府说，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言论自由是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基本的公民权利。但是中国政府的回答就会这样说，美国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啊，什么说三道四，居心叵测，别有用心，所以美国应该立即停止错误啊，应该这个停止这个破坏中美关系，从那个粗暴的破坏一连串的负面用词，这种官方的用词直接影响了民间，说在民间形成了一种啊盲目的这个排外仇外反西方这么一些这种仇恨情绪，说这个说这种语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说语言暴力毒化人心，侵蚀人心，它是人心发生扭曲。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发现了，就是说人可以做得很狠的事情，什么撞残不如撞死啊，什么看人跳楼欢呼啊，这些都跟这种官方的这种暴力语言有关。但如果我们说官方的暴力语言，北朝鲜是个极致，他们的广播也有一种运气功的方式，最后喊叫的方式来这个做新闻，这个跟中国的文革相似。今天的中国倒没有那么凶，但是这个痕迹还是存在的，而且很深重。
好，杨鹏先生，一分钟的时间就这个话题，您最后来做一个结。
我觉得语言还是心灵的工具了，所以语言的混乱、暴力、粗鄙，其实是心灵的混乱、暴力和粗鄙。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一颗一颗的心灵，这个表达出这种粗野、暴力的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心灵为什么会在这种环境中成批的出现，甚至成为这个国家的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跟我们的缺少信仰的历史传统啊，到同时呢缺少一个自由平等的制度基础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短期的这几十年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中国文化在信仰层面的改造，还有一个制度层面走向自由平等的这么一个制度背景，才可能有求真的语言和求美的语言。
嗯，好，最后王康先生30秒。
我也给习近平推荐几本书，全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统治下的人写的。一本是阿芬诺尔哈勒夫写的《权力学》，美国红色教授学院的一位才子写的。一个是前南斯拉夫的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吉纳斯的所谓的新阶级，一个是托尔人类型的古大格群岛。还有两本，就是中国作家郑毅写的，一本叫做《红色纪念碑》，写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苦难，一个是中国的毁灭，中国生态环境紧急报告。当然我不是基督徒，人类最伟大的书那肯定是圣经。希望习近平先生也好好的认真的学一下。
嗯，好的，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先生、杨鹏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和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